这五面，第五行啊，就是这个科判里面的第二段，赞经初啊，总赞里面呢分啊两段啊，初总赞，二别赞。我们将这个文念一段：臣主而亲，反背而向，越三起于一念，其助甚于片言，志在妙用，以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这个一段呢，是赞叹阿弥陀经，也可以说呢，把这部经啊赞叹到了极处了。赞叹到极处了，诸位一定啊要记住，前面从序分以来，我们费了不少的时间把明信这一段介绍过去了。那么前面这一段呢，完全讲的叫教理，说的是教理。这一下呢，这是讲教义，讲教义。理不但是贯穿一切经教，贯穿无量的法门，其实一切世出世间法都离不开自信离体。学佛尤其是引经或者是听经，如果能够得其理体，这是最高明的。听经听什么呢？听教理，这是最高明的。因为教理要是一明白了，那是一悟一切悟，真是所谓一经通一切经通，这个是最重要的了。那就我们一般讲啊，教下讲的是大开眼界，禅宗讲的大彻大悟，这是会听的。可是相当不容易，怎么个不容易法？前面都说过了，要一心谛听。我们现在是最不容易的呢，就是一心呢做不到。一心做不到啊，那么教理呀就没有法子悟入。那么不得已呢，那就求其次，其次的呢就是教义，教义要是明白了，可以通达一部分的道理，虽然不能通达全体，能够通达一部分，也算是不错的。 换句话说，与这个经同类的都能够出类旁通，也算是相当高明。最怕的时候呢，完全呢记这个句子，我在这里怎么讲你就怎么记，像那个录音机一样全部都记会了，你只晓得一部经，换另外一部经呢就不会了这算是最差的算第三等的。可是今天如果能把所听到都能够记住，都能复讲啊，哎呀，那我们看了不起了，这已经算很不错了其实这是第三等的。那么这是在此地给诸位交代出来我们对于本经的序与旋意要特别注意我们再看注解再看注解因为序文呢意思全都在注解当中上言灵敏瞻机之体本无清浊相背这个上就是前面一段前面一段讲过灵敏瞻机这就是我们自信的本体是我们自信本体本体里面没有清浊相背换句话说本体里面呢一法不立六祖说吗本来无一物哪有清浊相背这四个字在此地代表对待法我们佛门里自古以来所讲的对待法那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相对的真如本性里面没有相对的没有相对的没有相对的有没有绝对的呢这诸说也没有绝对的为什么呢绝对跟相对也是又变成了相对所以前面讲呢言语道断心心处灭在这个境界里面呢是毕竟平等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你那个地方乱了是不是因为我这里是这个序文序文里面呢这个言义里头有解释我们看序的解释在下册31第六行这还是省不得的还是省不得的沉着二句就是沉着而轻反背而向这两句先虚功夫这是讲修行什么地方见功夫呢 我们先把这个字面上的意思说一说。浊啊，就是不清净，我们的心现在不清净啊。如果用这个佛号啊，能把这个不清净的心念成清净了，这就入功夫了啊，这就叫沉着而清啊。反背而下呢，这个背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说的是背觉合成，我们违背了自性觉啊，现在所显示出来的迷惑颠倒。假如我们能够从这个违背觉性啊回过头来，能够向着觉性，这是功夫啊。啊，就是恢复到本觉，这是功夫。啊，所以这个念佛人要常常看验自己啊，我们有没有功夫啊，这个佛号念的效果如何，成绩如何啊。那么底下这两句啊，月三起于一念，起诸圣于偏言，这是赞叹超圣。圣是殊胜之圣啊，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论哪一个宗派都不能跟这个法门相比啊，它是超越所有的法门啊，在一切法门当中最为殊胜啊，都是赞叹阿弥陀经呢，都是赞叹呢持名念佛啊。那么这个底下呢，这就是给我们解释了啊，沉着而清者，一佛名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净，如水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这个后面两句比喻好懂，前面呢这个两句啊恐怕不容易懂啊。为什么呢？也许你念佛念了不少年了，这个心里头还是乱糟糟的，这个佛号没收到效果吗？啊，你就会怀疑了啊，你说这个佛号啊可以把心念得清净，我念了这么多年了心还不清净啊，那这是什么缘故呢？你念得不得法啊，不如法。如果你要是念得法了，决定有效用啊。怎么样叫得法？前面说过，后面到经文还要详细讨论啊，就是这一句佛号啊，生生都要具足三学三会三思量啊，再乱的心也能到清净啊，一生当中确确实实可以到功夫成篇，可以到四义心不乱，可以到理业心不乱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如法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我在前面跟诸位提示过，通途的佛法就是普通的办法，他必须按信解行证这个顺序来修学啊，就是 解以后啊才修行，好像走路一样，必须先要认识路，然后才能走路。这个法门特别呢，就是一面走着啊，是一面来认路，它是同时进行的，这个不一样。绝对不是说啊，我们念佛人可以不要啊，研究经教了。你要是这个想法呢，就错了。啊，我老是念佛就好了，我要求解干什么？啊，何必费这个事情呢？这个想法就错误了。你看，净土宗里面哪一个祖师大德？不是世出世间一切法都通达。我们看莲池大师这个疏钞，你看他里面引用世出世间的经论，人家这个学问多渊博啊，他不是不通啊。看看近代印光大师，你看他的文钞，他念了多少书，他什么都懂。由此可知，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还是要研究教理啊。他说同时并进，不是说我有行可以不要解了，而是行解并动，行解同时。所以这个观念决定不能够错了。那么讲到老实念佛，老实两个字太不简单了。老实人呢，真心现前呐。我们要讲老实两个字的定义，以我们本门来说，就是净土念佛法门，念到理一心不乱呢，才叫老实。明心见性，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决定不老实。为什么呢？他用心一时，心一时怎么会老实呢？所以老实念佛，决定成佛。可是我们自己首先要认清楚。自己现在决定不老实，所以还要依教修行，依照经典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把这句佛号念好，更应当明了这句佛号的含义。这句佛号完全翻成中国文是皈依无量觉，换句话说，最低限度深深要唤醒自己的觉心。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迷了，这一句佛号就把自己从迷了里喊回来了，又觉悟了，不迷了，觉而不迷。你要是不念呢，不念就迷了，可见的这个迷的习气太重太重了，这样念念把自己喊回来，这样才能够恢复清净心，这就是这个第一句的意思，沉着而清。第二句呢，反背而向者，这也举比喻来说，一向啊流落他乡，不思故国。这个比喻也非常好，好像游子啊流落在异乡， 把自己的老家了给忘掉了。今则毁一身，宝刹了，将今此尊也。现在教给你什么？教你回过头，从六道轮回注视回过头来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去。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老家在哪里？老家在西方极乐世界。自己要坚定这个信心。如果你要是这个世界才是我的老家，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的，这往生西方就很困难了。很困难，那是完全迷失了自己。完全迷失了。这是一定呢要觉悟的。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的，华严会上到最后一桌都成了等觉菩萨了，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无上菩提。由此可知啊，极乐世界那是真正的老家了，一点都没错啊。我们在娑婆世界住上三代四代，把老家都忘掉了。本省的同胞，你们到台湾来的时候，你们的老祖先来了五代六代了，把老家都忘掉了。现在老家在哪里？台湾是老家了。你好好的查查你的家谱，你老家在哪里？你要一直追踪下去，大概老家都在中原。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有三次这个大迁移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时候一次大迁移在这个南宋的时候一次大的迁移那么明朝亡国的时候，满清入关的时候又一次大迁移都是从中原迁到这个两广福建这一带，从那个地方再迁到台湾的老祖先都是中原黄河流域的人呐现在问你都不知道了，你也不会承认，忘掉了，忘掉了那么我们迷失了自心，在这个娑婆世界生死轮回不晓得有多少劫数了，现在告诉你极乐世界是老家，你怎么会相信呢？你不相信啊。这是我们要认清楚的莲池大师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老家在西方极乐世界。月三起于一念，月是超越超越三阿僧祇劫，就在一念之间。三阿僧祇劫时间长长劫的迷惑，一念呢就超越了，真快呀！一念是什么？一念就是一心不乱，一念是智 再给读说，你看到一念是智，二念就迷了，二念就迷了，这是要记住啊。如何在二六十中常常保持着一念，这个很要紧。所以在境界里面，起心动念就是迷惑啊，一定要保持清醒，就是一念。片言呢是境界，片言是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这一句话片言。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佛号它真正成为这个上乘的功夫，就是这一句话了，把你这个心念成一念，一念无二念。所以这同修们当中啊，有来问前面所讲的啊，立言说相，立文名字相，立心言相，怎么个立法？我在此地再告诉诸位，这个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为什么这一句名号不能够成一心，不能够成一念？就是你念这六个字啊，六个字四个字是一样的，你做了言说相了，做了名字相了，做了心缘相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成就一念。而实在讲呢，佛传授这个法门呢，是叫我们用这句佛号啊，念到一念，这才叫功夫成就啊！啊，为什么我们会迷了呢？真的迷了啊！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一句话，这一句话呢，是言说相。我一天呐，念十万声阿弥陀佛，也做了言说相了。啊，南无是皈依的意思，阿弥陀是无量啊，阿弥陀是无量的意思，佛是觉的意思，这名字相，做了名字相，心在攀缘名字相，攀缘言说相，这就是心缘相。所以啊，你这一句佛号里头，你看看，不止二念三念呐，啊，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里面就起很多个念头，你没办法得一念，啊，这是这一句佛号没有办法成就功夫。那么，怎么样才能成就这件功夫呢？在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里面。立言说，不做言说，你念佛就不累啊。做了言说呢，你讲话讲多了好累呀。为什么呢？做了言说相，念佛念多了也很累呀。啊，尤其是大神念啊，你做了言说相嘛，立了这三种相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口里念六字洪名，声声相许，没有间断，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所谓是三轮体空啊。不但是能念的我不可得，所念之佛号境界俱不可得。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唯是一心呐，啊！这个一心的境界才能现前呐， 所以这个法子实在是妙极了。这里给我们点出来啊，这一句佛号是境界。一念是智，一智是圆净，净智把净智是能证，净是所证，能所不二。心经里面讲到幕后是无智亦无得，这个一念呢是智，片言就是得，无量觉是境界，样样都要觉而不迷。为什么又说无智亦无得呢？你心里哎，我还有一个，我现在有一心了，一心上再加一个一心，二心了，就是楞严上说的啊，知见立知，本来是这是佛知佛见吗？现在再建立的，我一心不乱了，你的心早就乱了，因为一心不乱里头再没有一个一心不乱，只要你有个一心不乱就错了。所以你要有知也错了，你要有德也错了，你要有南无错了，你要有阿弥陀佛也错了。再跟诸位提醒起来，你没有南无错了，没有阿弥陀佛也错了，这个时候难办了，有也错了，没有也错了，那究竟如何才不错呢？禅宗的话说，你就参去了，这个话说穿了，佛号决定不能中断。虽然这个佛号不中断，佛号不中断不落空啊，虽然佛号不中断呢，可是心底里面一念清净，一尘不染，能念所念俱不可得，不落在有啊，空有两边都不落，这个时候是真正的一念，落到空落到有都是错误的，都是邪知邪见，落到有是邪见，落到无是无明，空有两边都不落啊，这才是一心，这才是啊，至净一如。底下说，月升起为智超生。你看经常常讲成个佛不容易啊，从凡夫修一个阿僧祇劫才修到三贤的地位，第二个阿僧祇劫才能修七个位数，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祇劫修三个位数，八地九地十地，三大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多长啊？那么一个阿僧祇劫到底是多久？我们留待啊，下一个星期我们在大专讲座里面 再来讨论啊。那么今天有两个小册子供养诸位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大专讲座的课程啊，一个是佛学概要十四讲啊，一个是心经啊。那么心经我们这次重新排的啊，过去老本子里面有错误，通通都改正过来了。一句阿弥陀佛超越三大阿僧祇劫啊，真是难得了。祇住身，诸位要把这个字看清楚，身不是心，心是三贤菩萨，身是十地菩萨了，是净妙远呐。功夫真念得好，用这个法门，你在一生当中啊，可以能够证到十地菩萨位。岂止是当生成就的佛法啊！我们之所以不能成就，换句话说，理论没透彻，方法没搞清楚，自己误了自己啊！如果说是真正懂得理论、懂得方法，一生当中可以达到这样的成就啊！连窥基大师在《弥陀经注解》里面都把它判作顿教啊！顿超啊，这就是顿超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经是一切经里面的第一经的，没有能够更超胜的啊。学佛所有的经不读不听没关系，你只要把这个弥陀经疏钞啊、演义要解，把这几样东西搞通了，搞通了，你这也是决定往生，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昨天赠送给诸位这本书啊，《西方工具》啊，这是最简要的了啊，这一本书足够了啊。那个佛经那么多，我从哪里下手？你就从这一本下手就可以了啊。这一本要当做课本，天天去看啊，一天看个几页，天天看，绝不要中断啊。底下呢，这是解释生起的五数戒也啊，这个我们暂时不去理会它啊。这是有好几种算法这个最精确的算法在《华严经》里面。下面呢，这是假设这个问答啊，是问三起行满，就是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圆满了，即坐道场成正觉啊，这是以佛的身份出现了啊，三大分期间修行圆满了，成佛了。净念佛者是纵得往生，尚未得佛，何乃遍阅三期啊？这是听到前面的话，也许会有这个问题啊。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还没成佛啊？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三恶道，它有两善道啊。三善道里的西方世界没有阿修罗啊，西方世界只有人天两道啊，那还是凡夫吗？ 为什么就说超越三大分歧劫呢？这个话说的有没有过分呢？那么底下为我们解答，今三起是越信解啊，是就信解上来说的。一三昧成功之人，虽功恨未满而化身一名，散其疾骨以解了故，亦可言超也。此曰解言，不论功恨。前面所讲三阿僧祇劫修行圆满，那是讲的功夫啊，成佛。那么此地讲的越三起于一念呢，它是从信解上所说的，不是从行政上所说的啊，从信解上所说的啊。那么信解上能讲得通吗？能讲得通啊。诸位要晓得信解非常非常之难，不是普通人能够接受的啊。三昧成功，这个三昧是讲念佛三昧。三昧是什么呢？就是一心不乱。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此地讲的这个一心是理一心不乱，因为底下的讲化身一名啊，这是讲到理一心不乱呐、啊。理一心不乱，这个功恨呢没圆满，那是真的。因为理一心不乱，在原教里面讲是初住菩萨，四十一品无名才破一品啊，还有四十品没破，当然没圆满啊，这个功恨没有圆满。化身呢，见到了。破一品无名，就证一分法身啊，这个初住刚刚证得离一心啊，刚刚得离一心啊。三阿僧祇劫，这个原教的佛骨啊，它确实是明了的，是解了了，决定没有疑问。比起通教的佛啊，藏教的佛，乃至于别教的佛，还要来得更，所以说可以讲超啊啊。这个序文里面说的这些话，用意是在信解，不是在行政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意思啊，这是就通途来说的。另外一个意思呢，那就实在的啊，这个话不假啊，是有越三起是事，真实。这个意思比前面来的更要精，更要严明，不比但越解说啊，不比但就信解上说，行政上也能想得通啊。你看底下讲的，以三阿僧祇劫修行圆满，这成佛了，成个什么佛呢？成个藏教骨头佛，天台家本教。
藏通别言，藏叫锅头，藏叫最高的地位，我们称为锅头。藏教佛了，藏教佛还没见性，那我们晓得这个藏教的摩罗汉相当于原教行信位的菩萨，藏教的菩萨相当于八，当然他比摩罗汉高明的多了，他比初住菩萨就是比这个理一心不乱的还要差一等呢。那么我们这个经是什么教呢？诸位要看清楚这底下这一句，净经是圆顿教啊，前面我们读过一云一顿，云顿教里面是上上乘的，是低等的，这个不相同啊。所以学这个法门就是云顿根性的菩萨那也许我们对自己怀疑了，我自己不是圆顿根性的，一天的话。